感谢主，他亲自设立教会，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属灵的家，在这个家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丰丰富富的爱。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对不起，我发现神赐给我两个女儿之后呢，就记不住歌词了。
爬过最 洲中国，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听过，火热过，灰心过，
谢谢表哥姐妹，这首歌大家会不会？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回应诗歌其实就是这首歌，应该把歌词刚才的，哎，看出来了。这首诗歌就像我们教会走过的七年的路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一起来学一遍好不好？不要给唱表哥那么高啊，他可是专业的啊。我们大家就差不多，什么调？降E调、F 调，降E调吧。啊，那我们降到 F 调啊，降E行。降E啊，我们降E调，我们降一点，因为他是专业的，咱们没上过中央音乐学院嘛，咱们都，所以咱们来学这首诗歌。这个真的是感谢主，这个像我们教会走过的路程，这是小敏姐妹写的，也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生命走过的路程一样啊。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然后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听过，火热过，灰心过，走过最低的深谷，爬过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颠，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身边冲。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一直中国得着中国，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一直中国 得着中国。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跟随你就走人生的道路。主啊，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主，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虽然我们走过高山低谷，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我们有过欢笑，我们有过泪水，我们哭过笑过，我们唱过沉默过，我们走过停过，我们火热过也灰心过。但是主，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的刚强就临到我们。主啊，你要扶植那些软弱的人成为刚强的人，让我们来服侍，来建造你的教会，来跟随你，来彼此的建立，彼此的扶持，一直跟着你行走天路。赞美你，哈利路亚！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祝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的七周年了啊，七周年，七周年其实不是很长啊。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教会历史有2000年的历史，我们的教会还算一个小 baby 啊，算一个小孩子啊，我们才刚刚的七年。当刚开始我们通过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走过的路是艰难的，但是我们也是荣耀的。我们教会在2002年底，我跟几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通过祷告，神让我们看见了 Fairfax 这个地区需要一个华人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建立，凭着信心建立了这个教会。我还想到那时候大概在7年前，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大多数都新的面孔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不在我们中间，那时候我们大概就20多个人，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教会。但是感谢主，我们从神领受了一个意象，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约翰福音第4章3到5节，35节，大家看看我们的 program， 那个就是我们的意象在约翰福音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35到36节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我们为什么叫丰收教会呢？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来的丰收丰收，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要为主丰收虽然我们的教会成立了，我们从前5年，我们教会一直在人数在飞速的增长飞速的增长。我们感谢，我们搬了4次家，我们从这个最早的 Fairfax Church 那 Christian Church， 然后我们搬到了这个维也纳Baptist Church， 后来我们又搬到了一个小学，因为要上午聚会，我们租的教会只能给我们下午，上午不给我们时间，所以搬到一个小学叫 Mosby Wood 的小学。后来 Mosby Wood 的我们这个用的比较没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礼堂，每个早上很多弟兄姊妹来排椅子，排200多个椅子，大家蛮辛苦的，所以神又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要租到这个小学。那当然5年以后我们要看到了一块土地在 Centralville 我们就买下了这块土地，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开始进入到建堂建造教堂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我们明年能建完，我们进入到后一个七年的时候，第一个七年我们就搬到我们新的教会。 Amen， 感谢主。所以这7年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丰收的七年我今天刚才我总结的时候，我们有将近200多位弟兄姊妹受洗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年最多有50个人受洗，最少有30多个人受洗。每一年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受洗，他们生命被成长起来生命被建造起来，不仅受洗，他们也进入到很多的小组里边去。我们教会有个奇特的现象，我们牧区和小组的聚会比主日崇拜人数要多20%，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你看我们在青年牧区每个礼拜的聚会都有60-70人最少有40-50人。 可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也就是十个二十个来就不错了，但是四五十人来不了啊，来不了。嗯，我们也有很多的牧区，因为远，像在温彻斯特的牧区，我们大概有差不多三四十个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可是礼拜天崇拜只能来一两个人，一两个家庭，因为他们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啊，很远，所以他们都去当地的美国人教会去做礼拜。我们也有些其他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有这个 Fairfax 牧区、维也纳牧区、亨德尔牧区和温彻斯的牧区，还有青年牧区，我们有这么多的牧区在为主收割庄稼，分布在各地。其实我们教会从东到西的距离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将近多了都，如果算是温彻斯的都有两个小时。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在寻找教会教堂的时候，其实我们往西移十几分钟，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中国人大多数都开始往西移，往郊区移去，因为郊区第一房子便宜，第二房子又很新啊，那个社区环境又好，而且中国人现在都喜欢住新房子，我们都不太喜欢住在旧房子里。所以大家西边其实人很多，我们现在发现费尔费斯和维也纳的人并不是最多的华人的地方了，哪里最多了？现在想特里、亨德尔还有那个阿什伯啊，那个那边甚至根斯柳啊，人很多，感谢主。所以真的是这个越来越往西来，所以我们的教会将来建到西边呢，等过三五年我们又变成了教会的东边的人，所以我们往西不要怕啊，感谢主。所以在我们教会的宣教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工。大家知道我们教会这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这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一个横切祷告的一个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人人服侍主的教会，在宣教上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工啊。这些年我带了很多人信主，这七年来我在牧养丰收教会的同时，在头两年我也牧养了一个蒙福教会在马里兰啊，我当时牧养两个教会，同时我一年还有大概十几次出去布道，差不多到现在来讲七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五千多人信耶稣啊，五千多人信耶稣。所以在布道会中很感谢主，所以神真的是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啊。就去年一年啊，我差不多带了差不多将近一千人信主，去年一年我出去六次，我就出去了六次，就带了一千人信主啊。而且这六次我在俄罗斯为77个人受洗啊，感谢主，我们七年就77个人受洗，你们，我们在纽西兰，我在纽西兰为54位弟兄姊妹受洗，在新加坡为30多位受洗，为我们在美国为我们教会30多位受洗，所以去年我成了施洗约翰啊，走到哪里都为他们施洗，不过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啊，跟施洗约翰的洗是不一样的。这个，所以感谢主，所以会看到走到哪里都是成熟的庄稼等待着我们去收割。所以神使用了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而且在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可以吗？你们这些中国基督徒刚刚信主没多久，你们可以建立教会吗？七年过去了，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这七年领受的恩典是丰富的，你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常常说丰收教会的七年完全是神的恩典，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学识，或者靠我们的信心，我们都做不了，这完全是主亲自在做。所以感谢主，在过去的七年里面，我们有欢乐，有泪水，有耕耘，有收获啊。但是七年过去了，我们也发现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最重要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心里的软弱，因为人总是看环境的，当我们一看环境我们就容易软弱，因为环境给我们太多的难处。尤其当我们建堂这两年买了地以后建堂，教会人数就没有再增加，甚至有的人离开了教会。但是感谢主，我非常感恩的是我们教会的奉献在增加，就说明弟兄姊妹的生命在成长，你们。所以我们最后大浪淘沙留下的全是精兵强将，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得到土地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那里传扬主的福音。我就常常想，我们这七年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40年一样，这40年神让我们学习忍耐啊，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学习跟随他啊！我们不管白天晚上神都引导我们，但是七年以后 啊，40年以后，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开始得地为业。我想7年以后，神也会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得地为业。我就想到7年，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神的恩典，我要讲神给我们的看见和意象。7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在圣经中一谈到7都是好的数字。你们中国人好的数字是什么呀？是发啊，8啊，对不对？或者9，活得长久，或者8。可是圣经不是8和9，因为圣经知道人活不长久啊，人发了也没用，发了下地狱，对不对？圣经强调的是7啊，7是完全的。感谢主，你看神用6天造了万物，第7天神就安息了，这是7的最初的那个完整的来源。我们看到雅各服侍了拉班7年就得到了拉结，你看到没有？7年追求结婚的都不稳定，你看对不对？我们很多见一面就结婚了，过2天就分手了。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1个小时之内办好了结婚又办好了离婚，这是可以创世界纪录的，不过那不是基督徒。我们的埃及地有7年的丰收，有7年的灾荒。我们发现金灯台上有7个枝子，亚伦和他的儿子穿圣衣7天，并洁净7日。祭司为罪人要7次的弹血啊，在7次的在圣殿的幔子前面赎罪啊。我们看到无酵节要到7日献上火祭，是完全的奉献。祝棚节有7日，攻打耶利哥城，大家都知道有7个祭司吹着70个号啊，7个号围城7天，第7日绕城几圈？7圈，耶利哥城怎么样？就倒塌了，他们就得地为业了。所以约伯的朋友也7天7夜的为他悲伤静坐。所罗门建殿需要了7年的时间，我们不要那么长时间啊，我们7年时间所罗门建殿。但是我从我们开始祷告为这个堂，我们也是需要了7年的时间。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我们打开圣经发现这个7好像都是完美的数字，完全的数字。感谢主，我们家我爸我妈生了7个啊，我你们现在谁能赶上我爸我妈生7个啊？我们3个都叫了，受不了了。有的弟兄姊妹牧师说鼓励你们生，说哎呀牧师不行啊，再生我们就没法工作了啊，这个1个都受不了，不要说7个。你看我们7个不挺好的吗？7个有7个的带法，7个孩子就把他交给神。你们1个孩子交给自己带，因为自己能 handle 吗？7个 handle 不了了，才想到神可以帮助我们，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就把孩子交给主了。我们也不需要啊，把他们搞得那个样子，天天抱在怀里边，让他们自己去玩了。发现7个孩子自己去玩，不找你了。所以7是好的数字，你们。所以我们教会走过7年，这是在属灵意义上，属世世界上7并不完全好。我讲到这个7的时候，我突然讲到有一句词儿很熟，叫7年之痒。哪里来的？谁能告诉我7年之痒出在何处？是中国文化中的词吗？这个不是，这是外来语，这是美国。在50年前，半个世纪之前，美国一个著名的影星叫玛丽莲·梦露，主演了一个电影叫《7年之痒》。所以这个电影呢，从此就哇很红，而且这个电影后来就这个词儿就被各个国家都翻译过去。中国也是派来语，从海外美国来的《7年之痒》。七年之痒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常常想到夫妻结婚到7年的时候很容易离婚，所以管这叫7年之痒。痒就是不舒服，痒是舒服吗？痒要挠的，我们小时候痒就要挠挠，对不对？不舒服。所以7年之痒就是说明一个关系经过7年以后会发生改变。相不相信？我们多少弟兄姊妹过了7年之痒？举手。多少夫妻？哇，感谢主。7年的时候养过没有？养过，你看有养过的。我发现教会见到7年也有养，有软弱， 有的人关系也过不像过去了，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七年之痒告诉我们说什么？很多的事情到了第过了七年的时候，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么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发现这个玛丽莲梦露拍这个电影说，当时她的先生七年以后就有了外遇啊，然后他们婚姻发生了问题，最后他们就想分手，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克服了这个困难，要重新和好，大概是一个喜剧，最后也成为一个圆满的结局。婚姻中会出现，我发现我牧养教会七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相信也许同工们弟兄姊妹在七年之内彼此也之间出了问题啊，有的跟牧师也出了问题，有的就悄悄地离开了教会，养了养了。但是当我们今天思想这七年的时候，我很感恩，七年过去了，因为我们要回想到起初的意向。我想一个夫妻在七年的时候，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应该在一起放下一些事情，休息一段，好好的想他们当年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的情景，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思想神起初给我们的 vision， 给我们的意向，对不对？当你回到起初的意向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回不到起初的时候，你发现的问题越看越严重，因为你看你眼前的问题，你忘记了起初神呼召你来到丰收教会，建造丰收教会的时候让你做什么了。我们往往忽视了最起初神的呼召。感谢主，所以七年过去了，我相信起初的梦不仅激励我，也激励每一个同工，也激励每一个弟兄。所以我们教会面对着前面压力的时候，在新的一年第二个七年，我相信丰收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第一个七年我们走过了，而且我们走的是踏踏实实的。虽然我们刚开始走的有点晃晃，因为小 baby 在学习走路，但是神总是扶持我们，神总是引导我们啊，所以神在这段时间不断的把四个字放在我的耳边啊，八个字叫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四个字就是刚强壮胆。所以我今天讲的经文我用了约书亚记啊第一章第六到九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了。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到九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当约书亚当来到迦南地的前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走过了40年的旷野的生活，走过去了，这40年他们已经过去了，而且那一代人，那一代信心小的人全死了，没有一个活着的，都死在迦南地，死了200多万人。这40年当然他们也，以色列人很能生，也生了两三百万人，所以这新的一代他们兴起来了。如果从他们离开埃及算起来，生下来的第一年生的孩子已经40岁了，对不对？那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身强力壮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摩西已经离开了世界，他们的伟大的领袖摩西离开世界，所以神在时候把责任交给了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所以在交给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对约书亚讲了一段话，在第一章的第六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说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奇妙，也是我们新的七年神给我们的一段经文。神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你不要惧怕，因为一个属灵的生命前面最大的敌人就是惧怕，就是惧怕。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一个信心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我们就要刚强壮胆。不管我们在建造教会也好，还是我们建堂也好，还是我们的家庭夫妻关系也好，我们都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有谁？我们有神。在最后第九节说神对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必与你同在。所以在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边，神三次的提到你要刚强壮胆。他帮助一个年轻的领袖，一个没有经验征战的领袖约书亚来征战，他告诉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啊，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建造主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要把这个信心放在神那里。那次祷告会，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我的软弱。那我去年一年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啊，我前年也面对很大的压力。头五年我觉得我做的顺风顺水啊，感谢主，喜喜乐乐，教会顺利的成长，我们家也都健康这个喜乐啊，布道到哪里都是收获，到哪里都布道的时候我都信心满满的。第六年啊，师母生病得了脑瘤啊，一下子脑袋开刀了啊，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如果你们家有个得脑瘤的，你就知道了啊，你就知道了。前几天我们看一个脑瘤的病人，我看了我就特别难过。我带师母去永刚，我们一个老朋友，我们教会修车，他给我们修了很多次车，就在这附近修车。北大的物理系的高材生，是物理系的，力学系的，那就地球物理系的，好像地球物理力学吧，反正跟物理有关系的。来了，后来我通过陆斌认识他，帮我们修车，很多时候都不要钱的。啊，非常好的一个人，脑瘤。我那天跟师母去，我一进屋，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他说老马吗？认不出来了。哎呀，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难过，真的难过。我过去每次跟他修车的时候，我都跟他谈福音。我说要信主啊。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北大出来的，这个，我来了，你给我修车，这也不是偶然的。你怎么能给个牧师修车呢？那牧师为什么找你修车呢？那一定是有神的旨意的，带你信主。他说我忙过这一段，我一定去教会。后来又马纳萨斯有个破房子也装修，忙过这个破房子装完修，我一定去教会。破房子忙过了，回国探亲去了，我就等着他。过两天永刚打电话，脑瘤在国内手术，胶质瘤，非常危险的瘤，手术不到两个月吧，又长回了50%，用的药一针啊，$1,000。我那天去了，我就拿着圣经给他读经，我就为他祷告，他就要我的圣经。他一天只有2个小时的清醒啊，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昏睡，就那时候他清醒过来。我们去了，他就摸着这个圣经啊，就这么翻啊。我带他做了决志祷告，他那天决志了，愿意接受耶稣了。一个人啊，一生了病啊，家里的打击你想多大，一个家就一下就翻了，翻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那一年我记得我血压一下就高起来，他一得病我血压就，本来我是110的血压，一下涨到180啊。那一年我面对多少压力，我要写博士论文，我要建堂，我要面对太太的疾病啊，对不对？还要面对着这个教会的牧养，就我一个传道人，咱们教会200多人，我还要面对着布道，外边很多的教会请我布道，我不去就得罪人家，人家就说我骄傲请不动。当我看了医生，医生说你现在需要休息，你需要什么都不要做了。我说我有5件事情，他说你一件都不能做，你必须休息，度假去，赶紧走。我不可能休息，但是我知道我有主，我就经过祷告，我把外面的讲道大多数都砍掉了，除非推不掉的，那人家就能推掉的我就尽量推掉了啊，也不怕得罪他们。我有一个好的借口，我的太太得了脑瘤，一说大家也不好意思了，知道吗？这个是很好的借口。当然我又把的论文推掉了，我给神学院发 email， 我不写了这个论文。神学院我那个主任特别好，因为他的爸爸得过脑瘤，他非常知道，他说好了， 这个本来我们神学院你往后推一年要罚这个罚你钱的，你交不交作业你都得交学费啊，不仅交学费，而且你三年不写就不要写了啊，就算了，你论文就不要写了，博士就白读，我读了五年就白读了，但是感谢主，他说我父亲是脑瘤，我非常理解你，张牧师，你干脆两年以后你再写吧，啊，两年以后再写吧，所以很感谢主，但是今年我还得写了啊，今年我还得去，我今年婆婆说还得重新做，我原来的婆婆说都作废了啊，两年以后都作废了，都重新做婆婆说，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神给了我能力啊！我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其实牧师是很软弱的，我也是人，我跟你们一样，我都是活生生的人，不过我信主时间长一点，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可是我的软弱可能你们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我在祷告会上跟这些领袖们说，我说你们不要看我，其实教会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在看我呀，有的都看我的脸色，你知道吗，我没跟他讲话他都不高兴，忘了跟他打招呼都不高兴，有的时候我脑袋可能想我太太脑瘤，你知道吗？有时候想我的论文呢，有时候我可能会忽略，这是我的软弱，所以希望你能够理解，也能够原谅。如果我忘记跟你打招呼，我的魂游向外的时候，叫我一声说张牧师，我就醒过来了嘛，对吧？如果我在这儿呢，嗨，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就解决了吗？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很多软弱，所以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看我，不要看我。因为我们追求主，我们要看耶稣，我们一定要看耶稣，我们在建堂中的摆上不是看张伯利的面子，有的人觉得我在建堂上我付出时间付出金钱是我给你张牧师面子，不是的，那是跟主的关系，你是完全给耶稣的，有一天纪念你也是耶稣纪念你，我都不知道你奉献多少，我也不知道你摆上多少，我只知道神会喜悦你的奉献，神会喜悦你的祷告，神会喜悦你的摆上，而且你是完全讨他喜悦，我跟你讲，没有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牧养一辈子，但是神会掌管教会一辈子，永永远远的，永生有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各座肢体在主的身上，我们感谢主，所以不要怕。当然我说过，我牧养教会，有的同工打电话，那天听了我有点由衷的话语，有点心里不太舒服，或者不太就打电话说牧师，你不是要不要牧养我们教会一生吗？我说是的，我如果牧会，我一定就牧一个教会，我不会牧第二个教会的。因为我有呼召，这是神在丰收教会给我呼召。丰收教会是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开始的，我也开始了新加坡的丰收教会，所以我不会再做别的教会的牧师。但是有一天，如果国内情况允许，神把我带回中国呢，我在那里要去开拓丰收教会。那你们还看我的面子吗？还看我的脸吗？看不见了，怎么办？定睛看耶稣，你们有首诗歌是吧？定睛看耶稣，注目看耶稣，这就对了。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生命的成长，还是我们属灵的追求，一直到我们建堂的施工，我们完全是看着耶稣的，我们为主而做，我们让他得荣耀，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大概从三点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第一个，神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挑战，因为神有应许啊，神有应许。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会看到圣经，整个的圣经可以说都是神的应许。神让我们建造教会是一个应许，神让我们去给我们一块土地是一个应许，神让我们得到属天的祝福，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在我们新的七年，不论是教会还是个人，我们必须在这个应许和面前面对很多的调整和改变。当我讲到这个改变的时候，我就想到奥巴马在选举的时候他为什么能赢，他就讲了一句叫 change， 对不对？到哪里他都讲 change， 不过到现在我没看到 change 什么东西，不过他就 change。可是这个 change 在基督徒来说，这个 change 多么重要，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很多的东西很难改变的。我小的时候我非常的胆小，神改变了我，让我今天可以刚强壮胆。我小的时候一个人不敢走黑路，我是个男孩子，有的时候晚上出去 演节目，那时候有那个红小兵啊出去演节目，我也去演节目，回来得女孩子送我回家，送到开完门了我得倒着进来，我对他们说你们走吧，我关上门了，就小胆小到这种程度。可是20年前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遇到了89年的六四事件，我一个人要在中苏边境40度的严寒，大雪到膝盖那么深，我要一天一夜两天两夜的走，没有人，环境会逼迫我们改变自己，你们，所以神也会通过一些环境让我们改变。你看以色列当他们在这个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舒服得不得了，你看彼此相爱，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擘饼，在一起纪念主，在一起敬拜，在一起祷告，哇，他们的快乐得不得了，忘记了传福音了。神通过环境的逼迫，斯蒂凡被杀了，教会被逼迫了，改变他们，他们走出去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神要让我们改变啊！但是我们的教会，我知道我们是一个7岁的教会，还是一群走路不太稳的孩子啊！可是我们知道神当让我们改变的时候，神就伴随我们，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力。所以神怎么说的，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所以有一些圣经的学者相信整本旧约圣经这个主题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就是说神呼召和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他所应许的地方。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但是神有一个条件，你要成为大国吗？你必须首先离开加利利的乌尔，离开你过去的罪恶的生活，你走出去啊！你要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神是有条件的，神让我们改变，给我们能力，神是有条件的。那我们今天的条件看是什么？神让我们改变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要遵行他的律例和典章啊，我们这段经文看到对不对啊？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个律法就是神的话语，就圣经我们称为律法书，就是神的话，神的典章，神的律例。所以我们要刚强吗？我们要得地为业吗？我们要承受那迦南美地吗？我们就要一个交换的条件，就是顺服神，遵守他的一切的话语啊，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样你所做无论你往哪里去，你就可以顺利，就可以亨通啊！你看到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仔细来体会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后边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也不能傻大胆，我们得有什么？得有神的话来成为我们刚强壮胆的根据。你们神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呢？我们得地为业，为什么我们要刚强？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的应许。第一点，我们看到神提醒我们对神的话要遵行，不能偏离左右，意思说不仅要遵行，而且不折不扣的遵行，二话不说的遵行啊，没有任何的意义的遵行。遵行神的话就是完全顺服啊，完全顺服。那么第二点，对神的话要思想，而且要昼夜的思想，随时随地的全心全意的揣摩和推敲，就是昼夜的思想神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你读圣经，每一天能够读神的话，然后你咀嚼思想，我就觉得你可能生命就不一样。前几天我在我们的维也纳牧区啊，叶建平弟兄给我分享，他最近买了一个圣经啊，这个圣经是新版本的，这个版本呢，比我们读这个和合本更清楚翻译的啊，比新译本他认为还好啊，大家。但是当然以后我们把它写到 program， 大家可以去买，可以去找电网上也有。他买了好多本啊，哪个房间都有，甚至连他的每个卫生间里都有圣经。所以他干什么事他都要读圣经啊，读圣经。他发现他读了几个月圣经以后，他生命完全就不同了啊。那天他太太讲了见证，他太太过去 他两个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辅导他们婚姻来的。两个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那个时候差点没七年之痒。那后来来到我们教会，感谢主，这段非常的成长。现在太太一旦怀孕了，怀了第二个孩子，然后就反应非常的严重，身体一下瘦了十几磅，就天天的发脾气。这个叶弟兄一下班回来，他就啊，你怎么又回来晚了？这个你比如说做礼拜，那天叶弟兄做完礼拜探访一个人回家晚，他又把他训了一通。可是过去如果他一说他立刻就会跟他吵啊，会讲自己的理由。可是现在一听人家不回嘴，人家感谢主，微笑着这个面对太太的这样。所以你看这读圣经人是不一样哦，对不对？所以你要遵思想，昼夜思想，你读的神的话就要思想，然后呢在你的行动中出现啊。我过去我们有句话叫落实在行动上，对不对？夏弟兄能听懂吗？台湾人融化在血液中，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是主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的话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非常的重要。神让我们思想，就是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啊，营养让我们咀嚼神的话，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过去的七年是教会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中扎根的七年，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神的话语啊。所以也有位弟兄跟我说，他过去的一年他读的圣经超过了他过去十年读的还要多，他发现问题就不同了。当他读神的话，他做任何事情都有神的话在里边提醒的。他要买一个房子，哇，神的话就进入他脑海中啊。这个房子在佳美之处的房子啊，什么样的房子？当他要买一个超过自己经济预算的房子，神的话就进入他脑海中啊。你要积累财宝在天上。我们有的弟兄在建堂的时候要奉献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你要积累财宝在天上。所以我们有一位姐妹，人家先生生病啊，在医院里边。昨天奉献了2万美金给我们，给我们美先生一个月要花好几万块钱，好像8万块钱不几万块钱，一个月。很快的，家里的钱花光了，美国政府就给你医疗保险，要不就不给，这个，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健康的时候啊，我们要感恩呐，感谢主，我们要感恩，所以健康的时候才想到神的需要。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给我们勇气是让我们得地为业。神让我们得地的时候，不仅是得到迦南美地，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要得着耶稣。你们，我相信神让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这个叫得地为业，不仅是得到那块土地，建造那个教堂而已，重要是我们每个人要得着我们的主。你看第九节，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保罗也说，弟兄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得着了，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边从上边招我来的奖赏啊。所以当我们记住起初的意向是多么的重要，一个教会往前走的时候，如果忘记起初神把我们这些呼召到一起来做什么，我们就失去了方向。保罗在大马色上被神呼召以后，他常常说，我没有忘记我的意向尤其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19节，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这个意向是活的，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奔着标杆直跑的，所以我们要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我想到那首诗歌说，我的亲爱主，你是我的意向，唯有你是我的一切啊，别无所求一样。所以当我想到这，我就感谢主。所以首先我们在新的七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荣耀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是舍己的道路，唯有我们舍掉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背起十字架。所以圣经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主就得荣耀，我们的生命就成长。第二，我们要把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一切，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的救赎的工作，我们的一切的生活侍奉都是以基督为核心的，与他跟他有完全的关系。所以因为神本是一切的丰盛，神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身上，这个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我们可以给基督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在新的七年里边，我们追求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也成为主，成为我们的荣耀，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宝贝。所以在新的一年，我相信最近这两年我们要建成我们的教堂，我们要有聚会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神学院，我们有我们的中文学校，我们有全人全新的一个属灵的中心。将来弟兄姊妹读神学院就不需要到加州去了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儿就读了否则还得夫妻分开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将来要有自己的神学院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一切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产业我的心爱主是我属灵的产业。所以当我们在得到属灵产业的时候，我们也在追求主。我觉得有一些的书大家可以看，除了圣经以外，我们可以找一些书看，比如说马丁路德的书马丁路德的书里边讲的是因信称义，我们怎么能够因信称义，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靠我们的自夸，而是靠信来得到耶稣基督。劳伦斯的与主同在那个小册子上网都能查得到，你只要到那个 Google 上打劳伦斯与主同在，你会下载这个不需要花钱的，这本书大家要读。劳伦斯是一个厨师在修道院里边，但是他成为一个灵修大师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弟兄姊妹也可以去看，那里边有属灵征战，讲到属灵人，还有盖恩夫人的书讲绝对的顺服，还有卫斯理约翰的书讲成为圣洁，还有芬妮的书讲到福音的能力还有穆安德烈的书讲到耶稣基督的内在内住，还有尼托生弟兄的书，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他讲到我们魂的破碎，灵的出来讲到我们老我的破碎，旧的老自我的破碎，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活出来。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不仅要得到这块土地，我们重要的得着耶稣基督。你们得到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我们都一事无成的。所以当我想到我们走过的道路的时候，我就献上我的感恩我想到诗篇126篇诗人所唱的那首诗歌，我们来看看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今天坐在里边是不是像做梦的人？我们今天可以收割那么多的庄稼，我们教会那么多人受洗，我们出去可以带那么多人信主，我们算什么？我们过去连耶稣是谁我们都不认识。不要以为是牧师一个人带人信主，我出去哪一次的布道会信主，人们都把荣耀归给主，当然也归给丰收教会。人们想到是丰收教会差派出的宣教的牧师可以带这么多人信主这七年来差不多5000多位弟兄姊妹决志好几百位弟兄姊妹受洗，在我们教会我去年一年就受洗了大概150-160位，那其实是个收割的时候，这我们丰收的意向就对了，我们这名字起的就是好，你们我们这丰收要为主丰收，不是为我们自己丰收。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这群做梦的人，我们梦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教会，我们梦想我们可以有个美丽的教堂，我们在一个移民的国家，我们梦想我们孩子我们的老人我们可以得到全人全身的这种服侍和成长，我们多么感恩呢？那将来我们教会会有英文班来教导老人，我们会有中文班来教导美国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对不对？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会有一个 真的是要训练精兵的地方啊，神国的精兵一群要在那里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是做梦的人，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梦，你就白活了啊。可是梦是什么呢？啊，年轻的女孩子梦想将来找一个马英九式的老公，对不对？又帅，哇，又忠诚自己，嗯，当然好像他也是蛮有情调的了啊，领导能力弱一点，别的还不错，做人很好，感谢主，管他领导能力干嘛，做人好就行，所以这很重要啊。所以你看，那我们很多男的希望娶一个漂亮的太太啊，最好还是博士学位，不用我们自己养嘛，对不对？也能有找到工作，感谢主。每个人梦都不同的，但基督徒的梦一定是为主收割庄稼，你们基督徒的梦一定是为主去丰收，基督徒的梦一定是把那些不信主人带到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永远的啊，永生永世的。所以你看圣经126篇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被掳到外邦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过去在世界上流荡，我们远离神，像保罗说我们不认识他，今天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回到主的怀中啊，何等的美。所以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水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这首诗歌是可以跳着唱的，每当我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所以我们要教会，我们在未来的七年，我们要复兴的火要在教会烧起来，我们要为主热情，我们为主要大发热心。所以真正的复兴首先是一个悔改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里面悔改，我们需要重生的生命，我们需要主的火来烧尽我们生命中的渣滓，让我们更加的爱主。第二是在敬拜中的复兴，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的敬拜这个好像不够热情，我们的敬拜也不够怎么样，这个敬拜不仅是在教会的敬拜，我觉得主要是在全身的敬拜，生活中的敬拜，我们在家里边也要敬拜主，我们在工作中也荣耀主，我们只要所有的都荣耀主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才能到达主的面前啊。那我们在侍奉上也要复兴，我们更多的用在不要看侍奉的难处，乃是要看到侍奉中我们得到的成长啊。昨天师母跟我说，他现在到Community College 去教书去了，教大学生去了，教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教会里学习的操练组织能力和讲话的能力在课堂上帮助太大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分享，他们在公司里面是很高的职分，可是在教会里这个服事的成长使他们在公司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仅从主来的恩慈力量爱，他们也有智慧来管理公司。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这是非常好的，既讨神的喜悦，我们自己又得到了操练，得到了成长啊。那么另外我们在祷告上也要复兴，我盼望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不仅为教会祷告，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世界祷告，我们今天为海地祷告，当然我们像这种时刻我们要为中国祷告啊，中国需要祷告，只有祷告才能改变中国，才能改变中国，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上要复兴起来啊。另外我们在圣洁上也要复兴，所以圣耶稣说你们要圣洁就像我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主的圣洁，有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所以当我想到面对的新的七年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因为教会要成长，很多的牧者，再过几年我们教会就不是一个牧师了，大概三四个牧师要回来了啊，一群的教牧的团队要成长起来，更多的弟兄姊妹要得救啊，更多的人要被兴起来，更多的家庭要开放。想到这七年来很多开放的家庭，我就充满了感恩，这些家庭真的是他们为主完全的摆上， 大家看到从修弟兄的家、少兰的家啊，他们从教会开始一直开放到今天啊，很多的新的家庭教育啊也开放起来啊来。其实我们真的想到，我们买的房子那么漂亮，没有人来欣赏，自己看有什么意思？自己看看就看烦了，一看就厨房，一看就锅碗瓢盆，一看就是活，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欣赏一下，开放我们的家，让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家中，因为知道这个家是神给我们的。当神看到那些外邦人看到啊，神就这么祝福他的儿女们，也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所以我发现，在新的七年里，有更多的家庭要开放，来真的是为主所用啊！主就祝福我们。所以感谢主，虽然我们走过七年，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的挑战，进入神的应许，进入新的应许之地。当我们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工厂、新的挑战和新的变动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心，因为知道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每一天的能力都伴随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赞美我们的神，把荣耀归给他，让他赐给我们能力来面对一天的工作，面对着我们一天的服事。所以圣经所说，神的恩典永远的够你们用。虽然我们有软弱，保罗当遇到软弱，保罗说，主啊，你拿去我的软弱，你让我不再为我身上那根刺软弱，但是神给他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哈利路亚。